欸，那你们漫研社总不会在社团里面看一直看漫画吧？
哇，其实也是有这个部分。
你看吧，你看吧，我就说吧。
本次节目由月手公园赞助播出。月手公园是青年创作的梦想基地。这次透过管道收集到几把已经停产的 Fender 日本原厂制作的电吉他，型号是 STD。这是成为一个玩乐团 Rock 的基本配备。就像你拿手机想拥有 iPhone， 要成为一个好乐手，就想要拿了一把 Fender 来练团。这几把绝版电吉他只要20000到24000元。欢迎到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81号5楼参观选购，或是到脸书搜寻月手公园。欢迎收听麻辣辉科，我是辉科林树辉，
我是 APM 亚流新世代的 Lucy，
我是宗浩，
我是子杰。
麻辣辉科讨论最麻辣的流行话题，让你吸收新知不落人后，我们讨论时事、音乐、八卦，都是我们真诚发自内心的声音。希望透过辉科与新世代的欢乐对话，与你一起找寻答案，让生活有满满的收获与感动。韩国啦队明星李多惠听说要来台湾咯，他有火辣电臀，号称是啦啦队天花板啊，
好期待好期待。
真的，最近应该最红的啦啦队队员就是李多惠了。
哇、哦！
而且他在2019年就是从齐雅虎啦啦队出道之后，他就爆红，因为他长得很漂亮又非常会跳舞。对，然后就听说他的影片一上去，然后就有突破1800万点阅。
哇塞，
人气真的是超级疯狂。
讲个很有趣的一个消息，就是在李多惠大概一个月以前，就是他说他来台湾以前，我就在 YouTube 的那个 short 影片上面，我就滑到就是他的影片。那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就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就开始引起我注意了。
哦，
然后结果一个月后，谁想得到，哇，他真的就来了。
因为是很辣，是不是？你看那个，
真的还蛮辣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看，我想说，哇哦，
我觉得他也是我身为女生我都会很喜欢的那种样子。
乐天也打算让李多惠来加入编舞，相信未来他们的加油歌也会有更多这种电臀的元素进来。那个法香区的票一定会热卖，
真的
哦！原来那个地方叫法香区哦。
哦，你不知道那个票多难买，你知道吗？
大家都不是去看棒球的。
对啊，感觉好像台湾跟韩国的职棒队的那个气氛好像就不太一样，因为像台湾的话，就是球员也是认真打球，啦啦队也是认真在加油，但是台湾的球迷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棒的，就是除了帮球员加油之余，他们也会就是很关心啦啦队队员在做什么，我就会觉得，这样对其实整个职棒产业也是有好处，就是既可以看啦啦队，又可以看球员，又可以有一个很棒的球赛，我觉得这就是一举两得。
对啊，哎，宗浩，听说你最近有看到一组70岁的啦啦队啊？
没错没错，他的名字团名叫做 Japan Pong Pong， 翻译过来就是日本彩球。
哦，
这个会长其实必须要讲一下，他目前已经89岁了。
哇哦！
对，但是呢，他还是会跟着他们团里面的成员一起出去表演，而且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他89岁哦。
哦。而且听说他们创立很久，对不对？
对，从1996年创立到现在了。
哇，他们在跳啦啦队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在哪。
哇，你还没有出现，
根本还没出现，
对啊，
对对，
根本只是个细胞。
对，
而且他们有一个规定哦，他们就是反正你只要超过55岁，你就可以进来。那
有年龄限制，
对，有年龄限制，而且是你要超过55岁才可以进
去。现在我都还不能加入。
哦，辉哥在假装自己年轻吗？卖弄一下，
是假装，是假装。
哦，不是假装，不是假装，是真的。
假的真不了。
还年轻。
而且第二个条件，那个就比较是自由行政，但其实看起来每个团员真的都有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哦，只要你觉得你自己的气质可以高雅，但也可以活泼奔放，你也可以加入进来。所以其实他们受邀很多的，像是什么慈善的表演啊，每个人上去，他们除了就是 当然他们的舞蹈是没有办法跳像是韩国或现在我们台湾乐天女孩啊那样那么高强度的舞蹈动作，但是他们的队形还有他们散发出来的那种亲和力还有那种高贵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他们很厉害的一个卖点。因为你看我看完整个影片哦，其实就是心里是满洋溢的那种感动。
哇，这种真是让人家佩服。
对，
我最近最感动的就是那个去年看到那个日本高校菊高校吹奏乐部的啦啦队表演。
哦，对，
对，我那次大家都很非常惊讶说，哇，怎么一个乐一队的表演可以到这种程度，真的是非常厉害。那这是因为由文化总会他们所邀请过来，他们过去就都是这则乐一队的常胜军，在各国比赛的时候，那么在5年前有一个菊高校吹奏乐部的这个在日本街区的一个游行，那个点阅率高达4000多万。
哇，
那已经超过台湾的人口了。
对啊，
好可怕。
很多音乐家看到他们一边跳舞一边吹奏还可以一边游行，这种高难度表演都觉得非常的
厉
害。
对，这个真的比啦啦队还累耶。
对啊，那个体力肺活量而且还要团体配合，这一定要有高密度的练习才有办法达成的。
真的是要趁年轻开始培养体力。
真的运动从小开始培养。他们这样子就是吹奏乐器真的就是一个运动量很大的一个训练。而且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就是他们不是来台湾的国庆表演吗？
对 对, 對。
然后表演结束后就有很多网友就说，奇怪，为什么台湾就是没有像这样子这么年轻这么青春洋溢的这种乐仪队来表演啊，或是说就是有这么优秀的可以可能常常在比赛中夺冠军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些网友回说啊，因为很多台湾的家长都觉得小孩读书比较重要啊，他们都把小孩逼去读书，他们哪来的时间运动、练乐器、跑步，然后还练跳舞、
欸。那个真的要每天练才有办法练到。
对啊，这个一定是需要时间的累积。对啊，
那感觉就是跟韩国那种练习生生活很
像、啊。哦，感觉有的比哦。对
啊，
对
对,
對，真的就是一定要一直训练，但是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接受小孩子花那么多时间。对啊，因为家长还是会担心说，哎，如果你都没读书的话怎么办？会不会未来就有影响啊？
哎，真的。
对啊，哎 ，Lucy， 你不是以前在附中的时候，这个社团也有参加国乐社？
哦，
那时候练习应该也是。
对，因为我们学校很有名的就是社团很多，而且玩得很疯。
哇。
对，就是我们就是听说当时的前三志愿就是每一个学校都有每一个的那个代名词，然后我们学校的代名词就叫疯。就玩的跟疯子一样，叫疯。然后，对，我们就是我们的学校的宗旨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努力的读书，然后疯狂的玩这样子。
好羡慕、啊。
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升学，我就已经立定志向，我要考附中。然后那时候我国中的可能教务主任嘛，我有点忘记，还来跟我确定说，你确定要考附中吗？我说对啊。有男生又有女生，那么多性别多好，还有社团可以玩多好。然后那个主任就担心说：“哎、欸，你都不怕你去玩社团成绩变不好哦什么的？”我说：“没有，我就是要去玩社团的。”对。然后后来我进去，我也是其实也受到蛮大的冲击，因为我真的没想到就是真的会玩成这样。因为附中的社团还蛮特别，就是他们其实采用的这种。营运方式或者说管理方式就跟大学社团一样，就是你几乎很多活动都是学生自己可以自发性的去举办啊、参加啊，或是去筹备，所以就是你从中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在里面，的确你就很需要时间管理，可是我觉得也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就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哦，真的哦，那
真的，
其实这个办活动的过程哦，应该可以让大家学东西
哦。对，真的，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以前在社团担任的职务叫公关，那公关顾名思义就是你一定要去外面跟人家打交道，你要去，比如说你可能要跟某个学校合作，或是你想要去外面办活动，你要跟外面的厂商、外面的学校接洽，那你就要很会说话。对，像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不是社长，我只是就是公关的职务嘛。那我有一次也是为了活动要联络某一间小学打电话，然后我本来是跟社长很开心那边聊天，那边很哈啦，结果瞬间接到学校就说， 喂，你好，我是国乐社的什么什么，就是讲话语气瞬间转成那种客服语气。对，就是其实从中真的会学到很多，虽然这样乍听之下会觉得哎、欸、好假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在对外面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其实语气真的会不一样，而且你要讲的一些话术啊，或是你要如何回话，我觉得我就是在社团之中学到真的很多。
哇，
对。
对啊，这难怪你现在那么会讲话。
哎，没有，哎，都是有别人在照顾我。
不会啊，真的，这个社团的经验很难得。
对，
我在一中的时候，哦，以前曾经参加，我是台中一中的那个管乐队。
哦，
那时候我们为了要参加中区音乐比赛，也是几乎都要每天练习。
嗯，
那我是这个敲击乐部。就打击乐的，
哦
啊，那由我们最强的学长去负责，像小鼓啊，好这些。那我们这些学弟啊，就是练练大鼓啊，练练拔
啊，
哦，
对，
啊，这种乐器。
然后就把最累的乐器丢给学弟，这
样。没有，但我觉得小鼓比较厉害，
哦，
真的
。
对对对 对，
很帅。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学长学弟制，哦，的这种练习，哦，的这种带领，我后来才会打鼓。这之后在上大学才有办法去参加，哦，你们制作人阿力，
哦，
的这个的乐团啊，
嗯，
对啊，就是那时候奠定的基础啊，
哦，
所以就是一环牵一环
的，真的就是蝴蝶效应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对啊，哎呀，欸，那听说你们那时候办活动也都是要去拉赞助，
哦，
公关的。
哦，对对对，就是公关其实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赞助，因为我们办活动一定需要钱，虽然学生还是会缴社费啊什么的，可是你如果办活动想要办好，你还是免不了的需要花更多钱，比如说在文宣上面啊，在音乐音响设备上面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做法就是我们会到学校附近的店家去跟他们募款，就是请他们说，欸，就是赞助一下学生社团啊，我们要办表演了，希望就是店家可以多多给我们帮助啊。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训练，真的是让我勇气增加很多，就是因为你是真的是去人家家门口要钱，
在年轻的时候，
对，就是讲直接一点，真的是去，对，真的是去要钱，
好心的大爷，
而且真的每次收到，就是有人可能不管是小额的款项还是比较大笔金额，你都会真的是心存感激，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去要钱的人来说，跟对于拿钱给我们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觉得哇。真的印象很深刻，
对，是难得的人生经验，哦，
对，真的，而且你会被打枪很多次，就是不免俗的一定会被打枪，就是哎，欸，不好意思哦，我们没有这个需要，这种就是一直会被打枪。一开始真的会很玻璃心，就觉得我可能只是要个50块，我没有要很多钱，你不要这样拒绝嘛，这样。但后来就习惯，就可以理解，就很像大家可能走在路上遇到那种发传单的人，
对，
你有些时候就哎，欸，不好意思，不用不用这样子。对，我觉得反而就是经过这样子的活动的洗礼，我反而会让我觉得说，哎，欸，就是以后遇到那样子的人，我就可以同理他，
嗯，
就可能我要拒绝他，我也说哦，不好意思，不用谢谢，就是也是很有礼貌的去拒绝这样子。嗯，
对，
就我觉得大家就是从这样子的事情就可以学到很多，然后连说话真的都会变得很委婉，很有礼貌，
嗯，蛮好的。
换个角度嘛，
真的是蛮好的经验。
对啊，
像我们以后来，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办刊物也是要去附近的早餐店啊、饮品店啊，
哦，
找赞助啊，然后
真的
想办法在刊物里面哈印一点折价广告啦、
哦、
优惠广告这样子。对啊，你们高中就可能做到这一件事，很不简单。
哇哦，真的没有啦，没有。我觉得也是多亏，就是现在台湾的社会越来越自由开放，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孩也是，就是很积极的去学习很多东西，然后他们也会勇敢的去闯闯看，就是试试看，反正没试过嘛，那就试试看。如果不小心受伤，那就大不了就
嗯。
擦一下伤口，站起来就好了，对不
对？
對，
这家要不到，往下一家要就好了。
对，没错。
难怪，欸，我女儿就最近跟我讲说，她高中也要来念师大附中。
哦，真的吗？要来当学妹吗？来吧，来吧。
我可以用叫她来跟你请教好了。
哦，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要钱的勇气。
对，可是虽然刚刚前面一直讲说什么被拒绝会很伤心，可是其实我们还有偷偷挖到一些就是不错的地点， 哦，对对，就是我们有找到一个拉赞的秘密基地啊！既然是秘密基地，我就不能讲
啊，不要说，
我不能断了后面学弟妹的财路，不行。对，反正我们就是那时候也是到学校附近，虽然有点距离啊，但也是在附近的一个商场。然后那时候可能是那个商场可能没有看过有学生，然后进来就说要拉赞助要募款的，然后他们就也很热情，他说：“哎、欸，来了来了，这些小朋友要办表演了，来给他们赞助一下，支持一下。”所以我们那一天就是一天的业绩就大概破万，
哇，
对，
太
帅了，对，就整个哇哦，整个收获满满，就是那天大概是最有成就感，就是以前被拒绝都忘了。那天就已经抚平我心中所有的伤痛。
哇塞，你的业务开发能力很强
哦！
Oh,
真的没有没有，我觉得运气好，运气好，真的对。
对啊，哎，那子杰，那你高中的时候、国中的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都是参加什么社团？
哇，我高中的时候啊，是加入漫研社，也就是漫画研究社。
为什么？
不意外，
不意外，
不意外吧？
完全不意外。
对啊，哎、欸，那你们漫研社总不会在社团里面看一直看漫画吧？
哇，其实也是有这个部分。
你看吧，你看吧，我就说吧。
但是我们最主要还是有我们社员之间的交流。
哎呦，
就是
要分享一下吧。
对啊，分享自己喜欢的漫画啊、动画啊，然后还是喜欢的动漫歌手啊、虚拟偶像啊之类的。对，然后每一周都有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我们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欸，那你到底那时候是分享什么主题？
哇，我那个时候我很印象深刻，我就是分享我喜欢的声优。那声优呢，就是日本的一些动画的配音员。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刚接触声优这个产业，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然后到现在也是非常喜欢。
哦，对，怎么的喜欢法？
哦，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声优是日本独有的一个蛮特殊的产业。嗯，对，然后他们除了就是帮动画配音，其实我觉得光是帮动画配音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了。嗯，因为他除了像演戏一样一些日常的对话、一些语气以外，然后他像一些比较科幻啊、战斗动作方面的一些动画，他们也是要一些嘶吼，比如说出绝招的时候就要哇呀那种，
对对对
对，
发出一大堆声音，
要吼出来，然后受重伤的时候也要
这样，
对，被打中了，
哇，那个声带，我的天哪，
对，真的是需要嘶吼的，对。然后像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就是虚拟偶像的产业嘛，那这些声优也要开始会唱歌，对， oh, 就变成一项必备技能。
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甚至比歌手，我觉得他们甚至比歌手还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要会用不同的声音来唱歌。就比如说我今天配的这个偶像，是个可爱的少年，那我下一个角色是比较帅气、比较成熟的，那我可能就要换一个声音去唱歌，就不只是说话的声音语气，
啊，
还有唱歌的声音语气也都要不一样。对，
真的，光是在录音室，就是我们 APN 在录音室里面录音，我们看个歌词，然后看自己做的笔记，然后唱歌，我都觉得很困难。那些声优除了要看台词，还要跟着那个荧幕上的动画跑，然后你又要对到那个嘴型，又不能错过。
我光是觉得用自己的声音去唱好一首歌就很难了，他们可能还要换好几种声音去唱歌，
他们可能有100个声带吧。
对，我也觉得，然后可能
好可
怕哦，听这个角色跟另外一个角色，哎，根本是不一样的声音，但是他声优其实是同一个，对，
真的。
声优那个声优的声带是可以拆下来装的，
可以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换一个，
每天换一个不同角色，换一个，对。所以当时接触到这个产业，就觉得哇，非常惊讶，就是哦，原来我喜欢的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哦是
同
一个声优配的
哦。所以你主要那时候在介绍，就是介绍说，哎，可能是同一个声优，可是他配了这个动画的某个角色，然后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动画的这个角色。
对，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声优他配的各种角色，哎，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在这其中做了什么样的变化。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对，
真的，
所以就到现在还是对这个产业这个职业非常着迷。
哦，真的。
那你应该多多来参加我们这个录这 podcast 的节目啊。
以后我们 podcast 的专属声优就是你的。
是是，
就你在哪天比如说，哎，谁谁谁没来，然后你就 扮演他的声音。
对，我今天是钟浩，我今天是 Lucy。
你声音没有变啊。
要加油，要加油。
对，技术还不够。到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撑这个节目，你们都没有发现，说不定你们都不会发现。
真的，
一次换四五个声音说话这样。
好期待哦！终极目标是你要替代辉哥的位置。哪天辉哥声带不舒服的时候，
对，他可能先把稿子弄好，然后就模仿他的声音说话。
哇塞，
哇，好棒！
真的，
今天是蛮棒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是我们抽牌好问题物的时间了。
OK， 今天会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今天我们就由子杰，我们的声优未来代表来问问题。
好，
我们的麻辣火锅声优。
哇，好，
来吧，来吧。
那我今天想问的问题是，最近呢，我玩的这款偶像养成手游呢，
不是工商哦，不是工商，
没关系，
我没有说
名，他没有讲名字。
反正我最近喜欢的角色呢，出了新的卡池，对， oh. 有新的卡可以抽了。Oh. 那我想问一下辉哥，
哎，好，
对，他的抽卡期限是一个礼拜，那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内抽到那张卡呢？
好，那你要给我一组数字啊，
一样两位数到三位数，随便喊。
那56，
好，5+6=11。
果然子杰的题目总是让人意想不到。我们还想说，哇，很慎重，要关乎人生大事，我都已经准备好。
这是人生大事
哦，是，我没有歧视的意思，这是人生大事，
非常重要的。
你是这么想哦？我是觉得，毫不意外。
对吧、啊？是没有那么意外，
错、过
这个礼
拜吼，就很难再抽到了呢。
不能说我猜的相当准确，只能说超级相关。
如果下个礼拜看到子杰愁眉苦脸，就知道他大概是没抽到。
完全没有，
不会啦，我们试试看啦，看。
不会啦，我觉得感觉结果是好的。
对，我一定会带着笑脸走回来。
哎呦，
对，
好，
非常有志气。
OK， 辉哥也抽好卡了。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好。
哦，第一张牌是天梁的倒牌，
看起来很不错哎。
天梁哈，天梁就是一个老先生、很有智慧的老先生。哦，那要有智慧的老先生，我不知道你这个卡牌是什么了哈。对，那如果他是一个有智慧的老先生，恐怕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倒牌。我们先看看，再看第二张牌是什么。第二张牌是天行，这是小麻烦。那不过这个天行的倒牌是蛮好的，就是它是对外面的小麻烦，不是自己的小麻烦，可能别人的麻烦啊，你抽得到，
让别人抽不到啦。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看第三张卡，第三张哇，摔！
哎呀，
所以退而求其次是吗？
看起来哈。机会不大，不要花这个资源跟那个
錢。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把
钻石
存起来？
对，存起来好了啦，真的。
存起来留给下次的。
对对 对，
你说我刚中间这张牌是天行嘛，对外的小麻烦，所以你是不是要帮你解抽，然后让你解抽不到？
哦，这是一个聪明的方式哎。
既然我抽不到，你也不要抽到。
借刀杀人。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哦。不过这次可能干脆省起来，因为、第一个这个天梁是本来是、好运的意思，可是好运又倒牌，看起来就运气不太好了。然后这个天行虽然外面别人也不太好，可能这个牌恐怕真的很难抽，不是只有你不好抽，大家都不好抽，
大家都抽不到，
你都不好抽了，真不好抽。
怎么好像股票申购？
真的
讲也没错啦，
真的股票。
对啊，所以这个看起来，我看你这次干脆省起来比较好啦。
好像也是
齁，下次再说，
下一次的卡会更好，
真的。
对，他一定在告诉我，下一次的卡一定会更好。
人家歌曲都告诉你，明天会更好。对，我们就等个明天吧。
好的。
好啊。
我等你下一期卡池。
要不要说你最想要抽的人是？啊，没有啦，没关系啊，不用讲出来了。一讲出来好像跟工商有关，怪怪的。
保密一下。
好啊，谢谢大家来收听好这一集的麻辣火锅，我是林素辉，
我是 Lucy，
我是子杰，
我是钟浩，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